主持、院长、各位法师、各位法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很开心，跟大家一起来过这么特别的端午节啊。最近我听到一个笑话哈，说就是大家假如希望中奖啊，希望你中奖啊，或者是说希望你的小孩子考试啊，包他中的话呢，那在家里要亲手包粽子给小孩子吃，那就一定能够包中了哈。所以今天我们过这样的端午节啊，实在是很特别哈。那以法来跟大家分享，我想这一种比吃的哈、更加的法食啊，是不会饿的了哈。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应顺导师对《阿含经》教育学上的诠释。那请大家翻开讲义的第三页哈，就目次的部分。那目次的部分主要，那我分成三大项来跟大家介绍。第一个呢，就是研究阿含的方法与动机啊。那第二大项呢，是导师对阿含经，可以说随便读导师的著作呢，你都会发现呐、随手拈来都是有跟阿含经啊经义有关的教义。那所以我觉得说导师对阿含经的一种贡献啊。对《阿含经》诠释、发挥、阐明的一些贡献，非常值得跟大家介绍啊。那这里主要是个人的一些解读哈。那在座的，我想，如果待会有不恰当的，希望先进给予指导啊。那最后一项，第三项是因为导师就是读这么多经论呢，主要就是要建立人间佛教啊。那这个人间佛教不是立宗立派啊，主要就是能够净化人心啊，那以这些纯正的佛法来利益众生啊。那所以在《阿含经》的部分呢，我整理的部分呢，那从这里头，那跟人间佛教的关系如何啊？那我列了几项啊，那待会希望有时间，那都一一的给大家介绍哈、啊。好，我们来看第一页哈。第四页，对不起。那这一份讲义呢，主要是我们只是给他编目，还有立这个大纲啊，那脉络，那主要的内容都是导师的著作来的啦哈、啊。我们只是阐述导师的意思哈、啊，那希望没有误会导师的意思哈。啊，那第四页第一项就是研究阿含经的方法与动机啊。那首先我们来看导师自己，在刚刚院长也有提到哈，民国31年导师已经有立了这个复兴佛教的方针啊。那主要三大项的内容值得非常参考跟依据的，就是根本佛教、中期佛教还有后期佛教啊。那导师说，虽然佛法都没有离开根本佛教哈，那但是呢，导师强调它不是复古啊，就是不是要复归佛陀的时代。为什么呢？因为时间、空间它是无常无我性的，不可能复归佛陀的时代啊。那怎么样能够善用世尊原始佛法的淳朴的精神，来立本仪这样子的一些佛法的本质，然后开展适应时代的方便而利益当代当机的众生，我觉得这个是导师的用心所在啊。那所以导师强调，它不是复古，也不是创新啊。那主要就是要强调佛法的本质。然后这些本质不是孤芳自赏啊，它是要在这个适应现实当中给予利益众生。那这个佛法的本质，导师的抉择在第二段哈、有阐明，就是佛法的本质不可以说只有在那个原始佛教才有哈，初期佛法，或者是呢在大乘佛法才有哈，因为这两者导师在佛法概论有说明啊，在初期佛法有适应这一些苦行，以及呢厌世的这一些沙门根性，那大乘佛法也有适应乐行，以及呢婆罗门的根性啊，那所以导师说在这一些初期佛法或者大乘佛法里头，那如何抉择那世尊的本怀，那这个是导师的重点所在啊。再来呢，第二段还有提到，就是 要阐扬佛法，不能为这个旧有的方便那所惧碍啊。那旧有的方便呢，就比如说，哎，我们经常大家耳熟能详的哈，如烦恼即菩提啊。我们文殊法门有提到哈，大乘佛法很重视这个啊，烦恼即菩提。但是为什么说烦恼即菩提呢？那这种方便在这个时代适不适应呢？那导师在《出席大乘》这本著作里面有强调哈，就是烦恼是菩提，就是垢法缩尽啊。烦恼是垢法嘛，垢法缩尽的理由啊，是因为呢，导师要让我们了解说，其实这些大乘经典会这样说，主要要让我们明白垢法本身没有定性。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烦恼有定性的话，我们就是讨厌这个烦恼，然后好要这个菩提呀。当然初学者可以这样说，但是究竟来说呢，其实这个垢法本身也是无自性，也是没有定性啊。那如此呢，才能够那个超越相待啊，进入绝代。所以这些方便有时候是在出席大乘那个时候可以适合，但是这个时代是不是适合呢？那所以导师觉得说，有一些旧有的方便应该要重新做一抉择哈。再来呢，就是倒数第三段哈，导师提到一个重点哈，就是说着重于旧有的觉发，那希望刺透两边啊。那这两边就是大小圣两边。那旧有的觉发就是导师有强调，他说导师自己研读阿含，他不把阿含看成是小乘的或者是原始的啊。阿含就是阿含，阿含就是佛说的道理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在后来的人啊，或者是现在的人在读阿含啊，那有不同的角度来读，那导师自己有自己的阐述的方式啊。那如何读阿含，然后从这当中怎么去觉发这个不偏于大小而通于大小的这两边的道理呢？那这个是导师觉着纯正佛法的一个功力啊。那我可以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哈，那请大家看第十五页啊，第十五页，第十五页，这里我是有举了导师孤明先发的一些创见啊，就是导师在解读阿含，有时候他会把古人的一些解读啊、解释呢，先放一边，然后纯粹以这个经典啊、佛说的内容来做一些思想的阐述啊。所以，如果你看导师解释阿含，有很多部分啊，如果你拿古代的，不管是印度论师或者是中国古德所解释的阿含来跟导师的解释来比对的话，有时你会觉得会有一些落差啊。那不懂的人可能会觉得导师解释错误啊，那实际上我想应该不是啊。那导师有他自己对阿含的一番的了解啊，我觉得自成一家，非常值得学习啊。那第十五页最上面这一段呢，就是导师举了《阿含经》很有名的，就是《杂阿含351经》，就是《见井水喻》这一部经啊。那见井水，看到水，但是没有尝到水。那这一种譬喻是要解释什么呢？导师说，就好像我们要学习佛法是学习智慧，那智慧的经验呢有浅深，那最浅的就是闻所成慧。那这种闻所成慧的正见啊，如果我们建立起来，它是非常的坚固。那这一种正见就好像看到水，但是还没有尝到一样，不过清清楚楚已经看到水了。所以这一种知见啊，那它不是一般的了解而已，它是真的是有看到那个水了啊，那只是还没有去尝。那这一段呢，主要导师提出这个除了这一部井水喻呢，也提出这个正见真上的这个偈颂啊，主要要阐明的就是倒数第二行啊，括弧二倒数第二行，就是菩萨在长期在生死轮回啊，那假如有了这一些佛法的最根本的最基础的这些智慧啊，这些正见，那虽然是在行菩萨道当中啊，度众生轮回当中有一些小小的错误，但是不至于会造重业。那所以生死虽历千百次，终不堕恶趣啊。那所以这一些导师不断呢，在这一些阿含经看到的譬喻啊， 那用来延伸一些菩萨思想的阐发，我觉得这个是导师的特色啊。再来刮胡山也是啊，就是这个见井水意，导师认为就仿如这个初期大圣的菩萨，他看到这个灭哈即灭的法，但是他不贪着这个即灭的法啊，那不急着证入啊，那体会到空性，但是他不急着证入，为什么呢？因为悲愿所使然，那希望呢累积这个圆满的福慧啊，才成佛道。那所以刮胡山最后一行导师提到说，初期大圣的菩萨行啊，跟原始佛法是相通的，是相通的。所以我就会说，这个就是导师在第四页哈，我们回来看第四页这个地方，就是这种旧有阿含经的这一些内容啊，导师重新给予旧有的觉发，希望能够刺透两篇啊，就是大圣佛法并没有远离阿含的这一些精神，而有更透彻的一些阐述啊。那这个部分也待会我还会再有别的例子哈，那希望再跟大家说明啊。好，我们来看第四页的第二标题啊，那从龙树学来解读阿含啊，那导师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角度呢，就是用中观学或者是龙树的思想啊回头来看这个阿含经。因为我们来看第四页的刮胡一啊，刮胡一的第三行，那导师在佛法概论有强调说，阿含经的深意呢是不能照着一些偏执者啊，那偏执者就有两种人，一个是否认大乘的小乘者，一种呢是远离小乘的大乘者。那这两种极端如果有这一种偏执的见地，要中道的来解释阿含经，导师认为说这个是比较困难一点啊。所以如何远离这两种偏执，而单纯的来看这个阿含经义呢？导师说这个比较可以看得到一些阿含经本身隐藏的一些深意啊。那再来刮胡二第二行，那还有强调就是，不管是中观或者是大智度论啊，龙树学呢，他引用非常多的阿含经，那不过他的用意不是纯粹为了呵斥声闻或者是偏赞大圣，而是呢希望引导这些学众能够复归世尊本意的运动啊。那所以如果能够了解阿含经啊，要正确的了解阿含经，导师的建议就是可以借助这个中观学啊，来抉择世尊教义的真相啊。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特殊的看法啊，因为不管是龙树或者是无着对阿含经的阐述啊，都很值得我们后人来了解啊。那当然很多人会认为说，那导师这样子强调，会不会说我们学了人间佛教过后啊，大家一窝蜂就来学阿含了，我们大圣经就不去学了？确实是有人这样说，但是我觉得这些大德啊，好像没有把导师的话看得完整 啊，那看了一些部分呢，就在那里有一些意见啊。那如果我们来看下去的话，你会知道其实导师重视阿含不是导师个人的看法，而是历来大小圣经典都是重视阿含啊，都是重视阿含的。那这个是我们待会要再强调的了啊。那所谓复归世尊本意的运动，到底是什么是世尊的本意呢？这个就很见仁见智咯。有些人解读阿含经啊，讲佛法，他还说我是讲的最纯的啦啊，对不对？每个人都说他最纯嘛，那我怎么去分辨他谁是纯的，对不对啊？那所以导师有一些原则咯，就是从经典本身，还有呢从后来的大乘经的一些解释啊，来看待这个阿含经的原意啊。那我举一个例子哈，大家可以看第十页，请大家翻开第十页哈，第十页，第十页，那在阐明阿含的面相当中第一项啊，就是导师在他著作里头啊，哈，隐隐约约呢都有不少在特别阐述 佛的本意啊，就是说佛在人间弘法，其实这些经典不是只有文字的意义，它还有更深的道理。那也许我们如果没有掌握得好的话，会受这些字面啊文字所拘束啊。那在第十页，这里导师举了《阿含经》很多个语词啊，比如说阿兰若、空闲处、独处，还有沙门。那其中独住这个地方，大家看一看哈，独住这个地方，一般我们都会认为说，独住就是个人住嘛，就是像住那个谷底啊，住茅棚。那导师说，其实《阿含经》所讲的独住呢，是不跟烦恼住，叫独住，不是你住在一个房间叫独住。那你住在一个房间，整天都 iPad 啊，整天在那里上网，那个怎么叫独住呢？对不对？所以真正的独住呢，是不跟烦恼共住，这个叫独住啊。那我们如果有能力不跟烦恼共住，那虽然我们在大众里头，在人间啊弘法，那也算独住，因为内心呢是不跟烦恼相应的哦。所以导师说，这个其实在《般若经》所阐明的远离啊的意义呢，跟这个阿含的独住完全一样啊。这个我觉得就是导师呢说啊，其实很多不管是《般若经》或者是龙树学，那阐述的这一些佛的本意啊，希望这一些某些部分部派的论师或者后来的这些学者啊，那解读阿含有一些不是那么圆满的地方，那可以引导他们那复归世尊的本意这样啊。好，我们再回到第五页，第五页第三项啊，就是尊重古贤意见，理解经法的真意。那这一段当初我在看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导师真的是他解读佛法跟别人跟很多人都不太一样，所以有些人看导师的著作呢，看得会跳起来啊，因为导师不是只有在文字上去理解道理啊，他从整个佛法的中要啊，我们看第二行哈，导师理解佛法呢，是从佛法的中要。佛法的重要就是要离苦得乐嘛，我们不是要累积佛法的知识，我们这些文字是要引导我们能够解脱生死才对啊。那不是写了一篇好的论文 就有什么了不起啊？那没有办法解决烦恼也是没用啊。那再来呢，就是除了佛法重要呢，就是经文的意义。那经文的意义，这个确实就是看功力了啊。有些人就看到表面的，有些就可以看到呢那深层的，乃至呢这些譬喻可以引发很多修行的那些方向啊。再来是修持方法啊，译文意义的解说会通。那这一些导师啊，从这些角度来看待这些传授传承下来的一些教理啊，这些阿含真的跟别人跟很多人的解读都不太一样啊。那所以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可以看第十八页哈，第十八页，第十八页是要谈到这个导师有特别有看到这个空三昧呢对大乘佛法的重要性啊，所以在第十八页，大家看最上面那一段啊，在一切的禅慧当中，空住呢，空住就是空三昧、哦、它是伟大的，那值得尊崇的、哦、那初期佛法受到佛教界的推崇、哦、那这个空三昧其实舍利佛本身、啊、智慧第一的舍利佛就是修空三昧的，就修空三昧的。那但是呢第二段、啊、你看、哦、第二段十八页最上面第二段，舍利佛跟一切趣这个尊者他们都是修空三昧，不过他们比较呢着重在静坐，在静态上呢来学习这个空三昧。但是佛啊对舍利佛说，要真正的圆满这个上座禅啊，就是空三昧呢，不是只有在静坐当中可以完成，他是在行住坐卧啊，在生活上就要去离爱染，这个才是真正圆满的空三昧啊。所以我们在看导师他同样是引这个阿含经，但是呢导师还看得更加完整，说其实佛啊有在这里有提醒了，其实不只有静坐，那行住坐卧呢 只要我们能够学习离爱染，这个都是跟空三昧相应，都是学习空、哦、所以你看第二段倒数第三行、啊、那修学空住呢，不只是静坐，应该要应用在日常生活，安住远离爱念懒着的清净。那离去这些爱念呢，就是空，没有爱念懒着的清净也是空、啊、所以空呢，就是离爱懒而清净的境地、啊、那当然这个都还是属于全是精义，对不对？全是精义。但是呢，导师还有更加的一个 精义的阐发，就是在刮胡二、啊、刮胡二的第二段，那空三昧，那在中阿含的小空经或者是增阿含等等都有提到呢，佛自己说我多行空、啊、就是佛陀本身多住空三昧、啊、然后呢可以成就这无上菩提。那所以呢，导师就发现空义跟菩提是有密切关系的。那怎么样的密切关系呢？就空修空三昧怎么样密切关系呢、啊、跟大乘的菩萨有什么密切关系呢？那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啊、最后一段那个中间、啊、就是出体字的地方、啊、导师有提到说、欸、不是那一个，不用那么长了、啊、就是倒数二四五第十八页倒数第五行、啊、那这个空三昧在原始圣典、啊啊、已经有就是有注意到这样子的就是被后代的经典所 注意到它的重要性、啊、这个原始圣典的这种解释。那导师要提醒的就是说，修空三昧能够让、这个佛啊特别强调说，修空三昧能够成就无上菩提，主要就是这个空的修学是菩萨他要长期在世间化度众生，那自己要养成这一种不受世间懒着的、啊、这些境界所转 啊就像入污泥而不染、啊、那导师说这个就是空的能力。那如果能够修学空住无碍自在不随世转，那就能够多多利益众生、啊、那这个空三昧就是比较特别，它不是只有在禅坐，它在行住坐卧、啊、都保持自己就像莲花的叶子、啊、水滴进来，那叶子的那个水滴、啊、就会顺着这个荷叶、啊、就流走了，就不会沾染、啊、那所以这一些修学的内容呢，就是、导师不断的在阿含经的解读、啊、启发菩萨道的修学、啊、好，那我们来回到第五页。好，我们来看第二大项、啊、对佛学界的贡献、啊、首先我们来看重视阿含的理由、啊、那重视阿含的理由刮胡一，请看第二段第一行，阿含是古代大小圣学者共同的依据，有没有、啊、所以这个不是只有导师强调的啦、啊、是大小圣经典都是如此。那导师在第二段呢，引了龙树啊、无着菩萨、啊、等等，都在他们著作当中呢引了非常多的阿含经、啊、再来刮胡二、啊、杂阿含经论会编啊。倒数第三行，不管是后来的部派分化或者是纵观瑜伽的深意，都可以在阿含经找到思想的渊源。所以导师说，这是每一个修学佛法的人应该要阅读探究的圣典，所以阿含经是我们学佛的入门。不是说、就是读阿含经、就是导师啊叫我们读了阿含经就够了，导师并没有这样说、啊、那值得阅读它是因为它是佛法的入门、啊、掌握纯正佛法的一些根基、啊、好，我们来看第六页、啊、我们来看刮胡二，二谛并重才能阐述佛教的精髓。那这里我会用二谛呢，主要就是我们待会第十页、啊啊、导师还会提到真正在阅读三藏过程里头，导师有发现呢，那不读空相应经，就类似般若经或者是中观学，没有办法呢完整的了解这个性空的真意、啊、所以这个是性空、啊、 那如果只是读大圣经或者是龙树学，那也许对性空会掌握得非常圆满。不过如果没有上旬阿含还有毗昙，毗昙就是阿毗达摩、哦、那如果没有阿含经跟阿毗达摩的基础，那有时候也会忽略这些缘起中道、哦、的一个根本、哦、就是忽略法住支的一个基础、哦、所以导师呢在强调说，这些经典啊，本身有思想的着重啊，有着重性空的，有着重呢这个缘起中道的。那如果两者都配合的学习的很完整的话，那拼凑出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什么呢？人间佛教、人间佛教纯正佛法的相貌啊。所以导师在阐述这个佛法的真意啊，啊，那非常的客观啊，不会主张一宗一派啊。好，再来第二项就是阿含经相关的整理、哦、那这个是经论的对照，我想这个、欸、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这个杂含论汇编，应该就会了解、哦、导师比对的非常精准、哦、连日本的这个水野弘彦教授、啊、也赞叹导师的阿含经的对照、哦、经论对照呢远超日本学者的这一些研究、哦、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再来第七页、哦、请看第七页瓜五二道阶整理。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这个是、欸、导师还有一个功力呢，就是把善说的教理啊组织起来，然后看到它的先后必然的因果关系啊。我们来看一下瓜五二修道次第的条贯啊。那导师说在阿含经本来就是这样啊，我们如果有看阿含经的大家啊就会了解，有时候佛对这些啊对五蕴迷惑的人，那佛就会跟他讲五蕴、啊、有一些呢就跟他讲六处，有一些讲十八界，对不对？讲等等四谛或者缘起。那你看每一部经、哦、后面都是信受奉行，或者是说诶佛讲完经过后呢、啊、就得法眼镜了、哦、或者是正果了这样。所以你会发现呢，其实在阿含经他的修学的方法他是很灵活的，他不是像这样、哦、佛陀啊、就说、哎、找来很多人来听我讲课、啊啊、你们就是要学这个五蕴法门，全部要学一样的、啊、那佛陀时代是能够应机说法，所以呢能够让众生更加的能够契入、啊、所以阿含经所表现的相貌就是多样性跟随机善说、啊、那所以导师有看到就是有些是从会观证入，有些是从但说禅定，有些是说戒定慧等等。那导师这样子看过来啊，那组织起来之后呢，导师有发现这个修道其实是有一定的前后关系啊，前后因果。所以导师说其实真正的道次第呢不外乎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就是 这个次第。那所以啊，如果大家你对导师著作很熟、哦、然后大家再去看那个我们北部都大家都很多人都认识杨玉文老师嘛、哦、你看阿含幺六你一翻、哦、你会发现其实真的杨老师我想他对导师著作也相当熟、啊、那尤其阿含幺六前面做的一些道次第的图表啊，也是有用到导师这里所讲的中阿含习相应品的次第、啊、那我想这个部分是一个完整修学之地、啊、那在家众可以从基础开始学，那出家众呢，因为我们已经有听闻佛法清净三世，所以出家众大部分的阿含经的次第呢都从戒定慧开始，从戒定慧以上、啊、直接就戒定慧了、啊、那否则我们不会出家嘛、啊、我们一定有听闻很多佛法清净三世事我们才会出家、啊、所以次第上有点不同、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三阿含经性格的认知、啊，那导师在杂阿含经还有中阿含对于定慧不同的性格呢，导师介绍的也是相当精彩、啊、那导师说瓜五一地方、啊、就杂阿含那有提到空三昧无相无所有等等这些三昧，那重在真慧的体悟，就是杂阿含很重视这个解脱慧的启发。那中阿含呢比较着重在什么呢？修行的次第、啊、就如上面瓜五二那个道阶的部分，中阿含解释的修学次第真的非常详细。再来就是重在 禅定的建理上啊，就是非常重视这个四禅八定的说明。那最后一段，老师说这两者的精神啊，杂含和中阿含思想有一点着重不同，那但是呢，对后来都影响很大啊。所以呢，大圣经中种种的身定啊，就是大圣经有很多三昧啊，哈，像大智度论也有提到百八三昧，我们光是看到那个三昧的名字都快晕倒了，对不对哈？那这些三昧其实它不是只有禅定，所以在初期大圣导师有提到，大圣的三昧呢，它是定慧综合的，定慧综合的三昧啊。所以你看空三昧啊，刚刚我举的那个例子啊，空三昧，舍利佛也修啊，对不对？声闻学者也修，那所以空三昧它可以是声闻学者所学的一种解脱的方法，但是呢，佛也多住空三昧啊，同样都是空三昧，但是为什么有一些成阿罗汉，有些能够成佛呢？这个就是你对这个三昧的那个内容的善巧啊，就有一点不同啊。那杂含就偏重在啊，比较着重在这个定慧综合的说明啊，所以有时候你看到空三昧，其实它包括了定跟慧啊，不是只有定而已啊。所以大圣的三昧呢，继承了杂含这种特质。那中阿含呢，就影响了类似萨婆多部，就有部啊，说一些有部这种分别定慧的说明，忽略了真慧禅定，真慧的禅定次第化。那专在说明四禅八定啊，那这个真慧的禅定次第化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就是因为在所有的禅定方法里头，像不动、无所有啊、无想这一些禅定的方法，我们都受很多部派论师的说明啊，认为这一些就是定禅定而已。但是导师在空之丹就研究很透彻，导师说，不管是空、无相、无所有，它本身其实在原始啊初期的意义呢，并不是只有禅定而已的。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那个《空之探究》32页的地方哈。那导师在那里有说，这一些修行方法，它里头就是要观什么呢？你要成就无所有初定，你要修学这个无所有定哈，那你要学的方便呢，就是观无常、苦、无我、无我所，那这些内容就是空观的别名哦，空观的别名。所以如果说在修这个无所有处定当中，如果我们能够有佛法的三法印去除我执的话，那当下它本身就可以用这个无所有处的方便契入那个无所有的解脱，就能够契入三解脱门。那如果是在这当中我执没有断除，那也许就因为受这个定的那个业力啊，定业定的那个能力影响啊，而升到这个无所有处天啊。那这个部分呢，导师在空之丹就讲解释的很详细，大家可以参考啊。那也可以听我们院长的开示啊。好，再来刮胡二，就是四阿含理趣判色啊。那导师在思想史的探究呢，有发现一个判色的基准啊。那这个判色的基准就是解读阿含啊，因为阿含经很厚嘛，你看像大正藏就占了第一册和第二册，所以阿含经的分量很大。那怎么样从整部阿含里头看到他的思想？那导师有借助很多古德的那个研究啊，像你看第七页最后一段。导师在民国33年在介绍阿含的时候呢，就会懂得用这个龙树的四细谈来判摄四部阿含的中趣。哇，这个是导师，你看在这么早期、哦、就有发现这样子的一个判摄、哦、那当然后来啊，因为有解读到有接触到这个南传大藏经，所以导师呢也知道说觉应论师啊在南传就第七页倒数第三段啊，第七页的倒数第三段，那觉应论师注释四部阿含四部尼科也的书名哦，书名，那导师就意会到这个跟四悉檀啊四部阿含的中趣啊是吻合的啊，是吻合啊。那这四部尼科也的注书的名字呢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哈。长部注 的名字叫吉祥乐意，那对应龙树菩萨的世界戏坛啊。那中部柱呢是对应龙树菩萨的啊，中部柱称为破次犹豫啊，那对应龙树菩萨的对治戏坛。那相应部柱呢，那觉应论是称为显扬真意啊，那对应龙树菩萨的第一地啊，第一戏坛。那政治部呢，政治部柱呢名称为满足需求，那对应龙树菩萨的为人生善戏坛啊。所以导师那如此来分辨阿含的宗趣啊，那大概我们都可以了解整部这个阿含的一个特质所在啊。当然导师也有思维到一个部分啊，请看第八页啊，就是有一些人会认为说，导师这样子一判射下去呢，是不是整个杂阿含都是第一戏坛呢？当然不是嘛，因为你一翻阿含就知道嘛，阿含本身有那个种种诸天相应啊，或者是弟子说啊等等，那有一些其实它不是第一戏坛的内容啊。那所以导师在后面在第八页的地方就有提到，其实杂阿含本身也可以再分四戏坛，只是呢第一戏坛的内容可能占的比较多哦，所以其他三戏坛的内容比较少这样啊。那其实导师都说得很清楚了哈，我想大家慢慢可以去体会的。好，我们来看第四大项啊，原始圣典的价值。那现存的圣典啊，是部派的所属的归属啊。那我们来看瓜胡一唯识学探源倒数第二行。那当然研究原始佛法呢，那不能离开阿含经，还有呢比那也啊，就律。那其实导师对于大小圣经典的那个看法啊，很特殊啊，所以我们看倒数第二行提到说，大圣经有演绎整理的痕迹，说它全是后人的假托啊，那未免有点过火。那现在的小乘的经律啊，虽然比较接近原始的佛教的形态，但是也未尝没有相当的变化啊。所以导师在读大小乘的这些经律论啊，都有与众不同的那些心态啊，所以研究出来的成果啊，也会有一点不同啊。那这个部分很值得我们学习啊。当然，阿含的部派归属也是导师的。已经有研究了，像杂阿含就是上座有部的颂本，那这个部分大家可以自行参考了哈。好，再来瓜胡二部派对于阿含的错解啊，那这个就是像四无量心啊，那我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啊。那导师有提出杂阿含这个执多长者对四无量心，其实它是通于解脱的，不是只有禅定而已啊。好，我们来看第九页哈。那思想文献的说源，那主要就是第一段，我们看现观师弟啊。那导师在这个以佛法研究佛法这一段呢，解释也是相当不错啊，很详细。就是说师弟现观部派论师有争议呢，主要导师其实研究下来呀，发现其实只是站的角度不同啊。那会提到见现观的呢，就是应该是站在所边说啊，站在所边啊，就是所观察的对象就是如实知苦集灭道这四圣谛。那顿悟灭谛呢，就是见灭得道这一个呢，比较着重在呢能边说啊，能边就是在一个修行人的角度来说啊，因为我们实践八支圣道，那你在实践佛法的时候呢，本身就是知苦断集还有正灭啊，所以在能修边来说，他在见灭的时候呢，就能够见到极灭的法性啊。那所以呢，他是顿入的啊，是没有这个差别可言的啊。那这是部派论师争议很多的一个地方，但是导师呢非常巧妙，在《阿含经》就找到这些经证来说，其实只是依据的或者是阐述角度不同而已。好，我们来看第九页最下面哈，瓜胡二。八部缘起可说缘于杂阿含啊，那这个导师著作阐述蛮多的啊，所以在这个部分我就不说了。好，我们请看第十一页。第十一页最上面这一段呢，主要要介绍就是导师诠释阿含，还有另外一个值得我们 因为我自己是对《阿含经》确实比较也是蛮相应的啊，因为读不懂嘛，所以导师解释呢，我就特别留意。那还有发现就是，现在研究阿含就是，如果不懂的巴利文或者是不懂的梵文，也许你研究阿含，很多人就说啊，你这个不是你的价值不是那么纯啊。当然，巴利文跟梵文它可以解释很多。啊，就是一些用词的根本意义啊，因为中文翻译毕竟不好懂啊。但是有很多我们也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现在的阿含经有很多经典啊，有很多部经是没有梵文也没有巴利文的，你是找不到的。那找不到的，但是有汉译的这些部分呢，就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像导师在这一些没有梵巴阿含对照的阿含经啊。老师也解释得相当精彩，我举了这一部经，就《杂含三三五经》，就《胜利空经》第十一页第一行，就是《杂含》这一部《胜利空经》，或者称为《第一空经》，那里头就是在谈假有跟胜利空，就是在谈假跟空啊，这两者。那导师说，虽然不是明确的二谛说，一义呢，却跟二谛相合。所以导师在读阿含经经常呢，都不是只有站在字义上来去呼应，有时候在思想上可以互通，导师都会给他融通啊，因为佛法毕竟不是一块一块的，它是整体的，而且是相关的才对啊。好，我们来看瓜胡三啊，融通身影的经义。那这个部分主要要介绍导师对缘起之数的那个贯通，还有这个理性的归纳啊。那导师在这一段有提到说，那有些人研究阿含啊，认为说那经义越简单的就是越原始，越复杂的就是后来发展的，这样就是由简单发展到复杂。但是导师认为说，佛说缘起开合简略，有时是因机的不同，不一定呢，那简略就是比较早的，那比较圆满呢就是比较厚的，不一定，有时是随机不同而已。那这个部分我想这个图表啊，那导师整理的这个图表实在是非常好啊，就五支缘起、十支缘起、十二支缘起，其实都是着重不同的角度切入，那不外乎就阐述众生如何那脱离这个生死啊，那气象已幻灭的一个方法而已啊。那所以这个导师认为应该要这样子来理解阿含，才不会像一般学者如此啊。我们看十二页，请看十二页第二行，佛陀说，佛陀的教法导师有强调说，在阿含经可以看到就是多样性还有差异性，所以研究原始还有根本佛教呢，不能够忽略这个事实。那如果专从简略方面去探讨啊，那也许就会忽略很多佛说法应机的这一些事实。那这些学者可能满眼看来不是后起就是变化，甚至于说错了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看有一些教界有些人在讲述阿含啊，他说因为佛传里头都有说佛在菩提树下是证悟缘起而成无上菩提，对不对？那所以他说呢，在阿含经里头啊，真正的原始就只有缘起这个地方，其他没有讲缘起的都是后人加来的，后人加上来的。那你会觉得好奇怪哦，那如果都是后人加的话，怎么会加得那么圆满哈？那缘起的部分那么少，那其他的部分讲得那么精彩这样哈？所以其实忽略的就是，其实缘起本身就可以开展很多运出界哦、师弟的说明等等，所以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冲突啊，所以。如果我们研究阿含少了这些像导师所看的这些佛法整体的那些融通啊，也是会有这种过失啊。好，我们再来看就是瓜胡三缘起事理相及的这些归纳啊。那导师在这些著作都有归纳，缘起有很多种类啊，像佛法概论有归纳为因缘有三种类啊，三个种类，果从因生，世代理成，有依空力啊。那其他的，那我想我们因为后面还有很多要讲，所以这个部分就大家先有一个这样的概念了。 好，我们来看第二，圣道实践啊，就是法的全貌啊，就达玛。好，我们直接来看第十三页的地方，十三页。那为什么我会跟大家介绍这个圣道的实践呢？因为导师认为说，佛所讲的道理，它不会离开实践，离开实践的道理不是佛法，离开实践的道理不成为佛法，那个是理论啊。所以导师在讲阿含经的时候，导师用三大相来诠释佛所讲的法啊，就是我们讲的法宝啊。这个法宝它不是理论，它是用三个定义来解释这个法 Dharma 啊的全貌。第一个呢，就是真谛法啊，你看这个图表也可以哈，十三页这个图表，就第一个是真谛法，第二个呢是中道法，第三是解脱法。那这三个呢贯穿起来才是法的全貌啊。那我们来看上面这一段文哈，什么叫真谛法呢？第一行就是正确的了知、幻灭，还有呢流转的事实，这个就叫真谛法，就缘起和事谛。那中道法是什么呢？中道法是道德的实践啊，就是善行。那解脱法呢，就是处证解脱的精妙。所以这三者就是法的全貌。好，我们来看导师如何贯通啊。导师是说，真正的中道就是八正道啊。所以我们来看第二行最后面第三行啊，八正道的第一个正见，正见所要觉了的内容就是四谛和缘起，就真谛法啊。那第一个是正见嘛，你看这个图表啊，正见画过来的就是真谛法。那最后一个呢，正定呢，就是解脱法啊。所以正见所了知的真谛啊，它跟哲学不同啊，跟这些理性的思辨啊不同。为什么呢？因为不是形而上的理论，它是可以落实身心的。所以呢，这个正见啊，它是能够引发我们下一个正思维乃至正念正定的修学啊，戒定慧的修学。这个正见才是佛法所讲的真谛法啊。那所以它是精于理性的思辨啊，精于哲学，但是跟世间的哲学不同。那最后的正定呢，八正道的正定啊，它精于宗教啊，就是一般世间宗教的神秘经验啊，因为宗教经验都是差不多啊。但是呢，它跟没有正知见的这些经验啊不同啊，跟神教者的定境跟幻境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正见为引导啊，有正思维等等这一些戒定慧的贯穿啊，而获得的正定的解脱啊，这些神秘经验呢是如实啊，普遍的真理的经验啊，定慧相应的经验，所以它跟神教的不同。所以导师最后就是提到呢，中道行有崇高的理智，有无上解脱的自由啊。虽然它跟世间道德的善很像，但是呢，跟毕竟还是不同。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些道德的善啊，它是有呢真谛法还有解脱法的一个连贯啊，所以实践起来的八正道呢，它是很踏实的啊，是知道自己要走到什么方向的啊，如实了知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三法，三法印的活学活用啊。那请看第一段倒数第二行啊，三法印是同一缘起的，这同一个缘起法性里头开展出来的三个面向，这里头可以分成见入跟顿入啊。那以前我在看的时候呢，我都很难了解导师要阐述要说什么哈。那现在看得比较清楚啊。就第十三页最后一段啊，这个是见入，见入啊，就是三法印有两种，一种是见入，见入呢就是你看倒数第二行，观察无常，继续观察无我而获得涅槃寂静。所以三法印是次第见入的，但是三法印也有顿入的，就如第十四页哈，第十四页的地方第一行，顿入是什么呢？佛说诸行空，常恒不变异法空，我我所空啊。所以你看第二行导师的白话解释哈，真正的空呢，它一定是什么呢？ 无常跟无我的，所以从诸行空为出发啊，能够呢也包括了无常跟无我的道理，所以这一些呢比较像是顿悟的这个角度啊。哦，那这个部分我想缘起跟空的意义啊，那我想大家有机会再好好的看导师著作应该就理解啊。好，再来第二段呢，就是三法印的那个生活上的运用啊。啊，我想这个待会我们有时间再来看啊，因为这个非常白话啊。那从无常能够升起对世间我执还有一切的厌啊，那这些厌当然不是讨厌啊，是看到无常是苦啊，那所以呢会勇于为善，珍惜因缘啊。那从无我呢能够懂得离欲啊，不会受爱染所执着，那目标都以极尽涅槃为方向啊，所以极尽涅槃可以归向于灭啊。那不管是厌离欲灭呢，都能够引导我们出离这个解脱轮回啊，称为出离心。好，我们来看第四。那早师呢对阿含经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法诸智安涅槃智的说明。好，我们来看第十五页哈。那法诸智安涅槃智的说明呢，我们先来看注脚第八哈。那请看第十六页注脚的地方，第十六页注脚啊。那导师说，贪嗔痴空是阿含经所说的，就是烦恼空。那没有受到这部经啊，没有受到说一切有部论师的注意，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发明啊，导师啊，就烦恼空的部分呢，说一切有部论师反而讲的不多啊。那你看第注脚第五行，第五行也是哦，阿含经所讲的烦恼空还有一切诸行空没有受到论师的重视。那为什么导师要这样说呢？因为涅槃也称为烦恼空，那涅槃也称为一切诸行空啊。那什么意思呢？你看注脚倒数第四行啊，一切诸行空就是离一切有余一才叫做涅槃，就是无余涅槃啊，才叫做知涅槃啊。有余一就是烦恼空，导师认为这个还是属于法诸智的部分。那无余一就是无余涅槃啊，才是连一切一啊有一都舍去了，这个才是真正的知涅槃。所以导师这个解读啊，那影响了他对空智探究、对法诸智跟涅槃智的不同的定义哈。那我想这个部分大家如果有因缘啊，好好的去看一看哈，那个导师对法诸智跟涅槃智的定义会获得非常多不同的那个新的想法啊。好，我们最后来看第三节哈，以原始的经律精神为根基来介绍人间佛教啊。那第一个就是诸佛接触人间，彰显人本的特色啊。那导师当然呢，这个是大家耳熟能详，人间佛教就是由于导师读到这个增阿含诸佛接触人间、哦、所以导师感动了非常、啊、那我们看了没有什么感动、哦、但是导师看了很感动、哦、奇怪、哦嗯、那当然因为导师因缘不同嘛、哦、就像我们呢、啊、如果经常别人跟我们唠叨、哦、你会觉得哦，怎么讲来讲去都是这些道理很烦、哦、但是当我们跳脱了这些因缘、啊、你久久没有听到这么淳朴的道理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很珍惜、哦、很珍惜。那所以导师在那个战乱时代啊，那佛教跟佛法有距离，对导师了解佛法发现跟现实佛教的距离太远，所以导师看到这一个诸佛接触人间、啊、没有离开人的生活人的身心来谈佛法，导师很感动、哦、因为看到佛教呢都是唱诵啦、啊、拜拜啊、哦、所以导师觉得很感动、哦、好，我们来看第十七页、哦、第十七页第三行。那导师研究印度佛教呢最主要就是一个动机、哦、就是能够有利于身心国家这个动机、哦、的佛法才是导师要阐扬的。那如果导师研究的道理没有对我们的身心有帮助，对人类有正面的引导的话，那这些佛法导师认为这个 不适合时机、啊、那真正契理契机的是能够有益于人类身心、啊、人类文本的佛法。好，再来挂壶二， 三善根跟三大乘三心的连接、哦、那主要就是挂壶一倒数第二行、哦、那导师说声闻有无贪无嗔无痴来形容涅槃，那大乘呢也是一样、哦、无痴可以对应智慧，无贪对应静定、哦、无痴对应慈悲、哦、就是智慧三昧跟慈悲，或者是呢挂壶二那无贪对应菩提愿，无嗔对应大悲心，无痴对应性空见、哦、就是大乘三心啊跟三善根啊是可以对应起来的、哦、而且不冲突，那这个部分呢那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了、哦、好，那最后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来看第十九页、哦、第十九页我觉得这个也是导师在读阿含经啊醒思佛的本怀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哦、就是佛陀教学的风格它是平易而能植入的、哦、我们来看第一段挂壶一佛事的修行方法平易简单，观察空无我，由一个最低的定力呢引发无漏慧，断烦恼而得解脱。挂壶二，那阿毗达摩虽然有很多可贵的论书、哦、那组织非常严密，但是导师说这可能跟世尊时代简要直入的修正就有一点落差、哦、所以导师认为说论师的意见很值得尊重，但是《阿含经》原始非常简要、非常平易、非常植入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发挥、啊、好，那最后呢，就是挂壶二法与力的统御呢，完成正法九住的重任、啊、那所以我们看挂壶二就好了、啊、第十九页倒数第二行，那释迦佛救世的大悲愿呢，从原始佛法来看不能依赖个人的修正，那唯有依靠和乐清净的僧伽才是能够让正法久住、哦、所以导师你看他解释阿含呢不会离开、啊、这个世尊不是只是阐明法的道理而已，导师还兼顾到呢律的统一、啊、然后才能够圆满的阐述佛的大悲还有大智慧、啊，那所以这个阿含经的介绍啊，那希望就是能够让大家对导师所阐述的阿含呢、啊、有一个新的那个了解啊，然后继续深入导师的著作这样啊。那我的报告都到这里哈、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是开放研讨，那现在还剩下因为我超时一分钟两分钟啊。现在有17分钟到十点、啊、那开放给大家有问题的跟你一起来研讨、啊、如果我不懂的、啊、如果我不懂的我再请院长帮忙就好了好，那请大家
有没有提问单的写好提问单的有吗？
好，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因为我的讲义啊在第十六页有提到说那吉人成佛的经论根据呢我因为我只是简介啦，所以遇到对导师著作很熟的人他就会问啦，当然嘛哈，除了这个增压含诸佛接触人间，那是不是呢导师还有提到啊像人有三特胜啊，或者是如何净化人性而成佛，成为佛性，那这一些也是导师及人成佛的重要的依据，我想是的啦，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不用太过，我这里不圆满的地方，后面的继续的主讲者会帮我补充，因为我们大家已经有共识，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后面就不讲了、啊、那后面比较简略的那就是后面的主讲者他会补充，所以这个问题、啊、有提到 净化人性，还有呢人有三特胜这个部分呢、啊，我们观障法师那边讲会讲得非常清楚啊。最后一场啊，所以大家不要先走啊，而是听完再走啊。好，那我们这个问题是这样喽。那现场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书面有吗？书面有。
有没有已经写好的，或者可以？
如果没有，我就可以讲啊，把没有讲完的讲一讲啊。还有吗？好，那慢慢讲啦，你们有再停顿就好了哈。好，我们来看有一个也是挺重要的哈，就是第十九页啊，中间第十九页的中间《宝积经讲记》这个地方，第三行，导师在这一个部分呢提出了《杂阿含经》，尽其戒，执其见，具足三业，然后修四念处。这部经非常有名哈，就是戒跟。就是境界还有正见啊，这两个呢，竹木两相成。这个导师在成佛之道也有举这个偈颂啊，竹木两相成。竹呢就如戒啊，尽其戒；执其见呢就如慧目啊，就是如眼睛啊，正见。那这两者是学佛的初基啊，导师说。那在这个宝积经讲记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看这段引文的中间啊，就是这个阿含的后面啊，他说佛法不离世间，要处世而能做到自他和乐，非戒不可，就是要有戒、啊、才能够做到跟众生共处自他和乐，因为戒是慈悲的同情、啊、是基于慈悲的同情，就是戒跟慈悲是互通。再来，佛法即世间而出世间，那非有智慧不能通达、啊、所以呢，从智证来说，戒跟慧、啊、才能让我们前进而深入。那从利他来说，这才能悲智相成、啊、悲就是戒嘛，智就是智慧、啊、所以导师在读阿含、哦、他跟别人读的真的有点不同，而且他不断、哦，只要让他能够联想到跟菩萨有关的，他就给他连上去、啊、那但是又连得 很好哦，他又不是乱讲的，导师、啊、非常非常的讲得非常的透彻，而且他还补充说，为什么他不要偏重禅定呢？因为避免、啊、落入邪定、未定的可能。那即使是正定，有时候也会有倾向这些独善的性格、啊、所以一开始初学的菩萨、啊，那重视这个戒跟慧啊，是比较保险一点的、啊、行菩萨道啊。好，那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读阿含经从什么地方开始读呢？那读杂阿含还是读正义阿含？如果你想直接了解第一地的、啊、就是、啊、解脱生死的，就先从杂含，因为四种中趣里面杂含就是第一细谈嘛哈、我想可以要读阿含经可以从、一些简介啦哈，读阿含经的简介，那也可以从导师的著作，因为我们是导师思想嘛哈，可以从佛法概论，佛法概论来了解阿含。那再来，如果你对这个原始佛教、啊、阿含经很有兴趣，那可以慢慢的那个解读这个杂阿含经论会编、啊、那我想这些部分、啊、还有原始圣典之集成，这几本呢都是导师有引导我们如何研读阿含的方便、啊、再来第二个问题是，佛不在天上成佛，但有一尊佛在天上成佛，为什么不被阐述？导师、哦、不是不知道天上、可以成佛，就是大圣经本身就有啦，大圣经本身就有，就是 在别的他方世界成佛也有 啊。但是导师会说人诸佛接触人间、啊、着重这个人间性、啊、有时候
是因为我们现在要讲的佛法是要适应我们人类，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人类。我们讲天上成佛，你可以引很有一些大圣经确实也是这样说啊，但是那一个不是我们能够很亲切的啊，对不对？那所以导师呢着重在这个阿含经，诸佛接触人间是基于我们这个五蕴身心的友情啊，这个五浊恶世的众生而为出发点的啊。所以导师很多理论啊，它是一直都回到人本啊，人类这个身上来看啊。那这个部分我想观藏法师他也应该也会强调这个部分啊。嗯，哦，怎么没有就没有，一来就那么多个问题。导师的戒学思想是否有烟雨阿含经，其内容如何？嗯，我想一定有的。不管是戒定慧的思想，导师都有烟云与阿含经。那这个部分我想大家如果你有读过大智度论也知道，像释罗波罗蜜本身那有谈很多性善意，那其中就有提到十善根本的十善业道，那这一些十善业啊就是戒学的基础，因为戒学有三阶段嘛，那就是在佛本身或者是过去佛，那这些都是以十善啊，有佛无佛啊，过去现在未来都一样啊，这个是最早期的戒学。再来就是那没有自戒以前啊，佛成道后所开示的戒学又比较着重在八正道里面的正语、正业、正命啊。那自戒过后的戒学呢，就是婆罗提木叉。所以戒学有三个阶段，那就是如果是有佛无佛的来说呢，最早期的就是最古朴的戒学就是十善啊，那所以十善在阿含经也是可通往世间出世间的法啊，所以戒学厌缘与阿含，我想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第十六页哈，有关于法诸智涅槃智这个部分，就是有余一是法诸智。无余一是涅槃智，是不是导师晚期特殊的定义？这个部分我想是比较深细的问题，但是也确实是很多人研讨还有专书来讨论的问题。那这个部分因为我也很关心，因为我不懂，所以我也很关心。那当我最近跟一个同学在讨论空知探究这段文的时候啊，第十六页注脚这段文的时候呢，那确实有发现导师他解读阿含非常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在阿含经佛只讲法诸智涅槃智，法诸智比较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缘起法就是法住法界法而如是，所以法诸智的内容就是缘起法，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涅槃智就有问题，涅槃智在阿含经没有定义。我们还请教过这个菩提长老毗国菩提，他也说涅槃智在阿含经没有定义。那没有定义之下那怎么处理呢？导师就在阿含里头啊，就是不管是谈到最上空或者是呢一切一都舍啊，这个连五蕴身心也舍涅槃的定义啊，那这个就是我的理解就是五余一啊，就是才是真正的涅槃智啊，就是最后的那个五蕴身心也要舍，这才真正进入五余涅槃，才是知涅槃啊。所以导师的先知法住啊，这个阶段可以很长的哦，一直到阿罗汉都可以的，到有余一都可以。这个法住智的内容很长，这个法住智知缘起本身啊，都是这样，他知缘起本身也可以得到解脱。为什么？因为他见到法的寂灭性。那真正的涅槃智呢，后知涅槃，那个涅槃呢就感觉比较像无余一涅槃的那个后知涅槃啊。那是不是还有导师其他著作呢？还好我是有备而来耶。这个不是只有导师空知探究才这样讲啊，有兴趣的话啊，大家回去看以佛法研究佛法这本书，很早期的109页啊，109页导师在定义法诸智和涅槃智呢，早就这样定义了，就是真正无余一的时候呢，才是后知涅槃啊。 那我最近回去看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原来导师很早就这样定义，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有因缘的话，我也先把它整理整理，那希望能够真的有时间呢，OK。这个有关于大乘佛法的部分，这个问题我看我给这个圆波老师帮忙回答好了，因为他讲初级大乘佛法嘛，所以 我再请他回答。那再来最后这个问题是，就是我们前面第十三页，这个图表啊，说中道统一了真谛跟解脱，请再简要说明一下，就是这样。一般我们讲说八正道就是古仙人道，对不对？那从正见开始学起。那导师的解释八正道呢，跟别人有点不同，就是八正道正见，第一个我们都说正确的知见啊，你要知道有因有果啊，世间正见，然后建立处世间正见之道，缘起是第一。导师不是这样解释八正道而已啦，导师解释八正道呢，是说能见到的真谛法，是现在培养的正见呢，是一种确实是一种知见的掌握，是对于四谛缘起的掌握。但是呢，到最后啊，正定要正得的解脱所体悟的法，也是缘起跟四谛。所以刚开始建立的正见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用心掌握它根本的原则。然后当我们在实践的时候啊，因为正见当我们了解很清楚这个苦集灭道，知道世间不圆满的时候呢，会启动我们呢、去正思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实看到众生种种的苦难嘛，对不对？我们本身身心也是不圆满，所以呢，会启动我们的内心说：“哎，我们要如理的思维，要有正思维啊。”那有了这样子的思维，我们要实践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表现在正与正业正命啊，让自己的戒学可以吻合这个正见所知、正见所见的内容。当然，因为我们有修这个戒，然后再来，当然也要加强这个定咯那所以再培养这个正念四念处或者是正定那这个整个过程啊，导师贯通得很圆满，就是说我们一般讲中道法就是八正道而已那实际上它是没有离开正确的方向所以导师倒数第二行有提到说，中道行它有崇高的理智，有非常崇高的理智，这种理智就是正见所以我们正见的透彻你不是行，我们不去实践都会内心过意不去，因为我们行的真嘛，我们见的真，那就会行的切。那如果见的不真了知的不完整，那当然有时候想做就做咯，不想做就不做，这样这个就是正见不圆满嘛如果正见的很真切的话，四圣谛缘起了知的很圆满的话，不做内心都过意不去所以呢，有这样子崇高的理智，而有无上解脱自由的目标很清楚的，我这样子实践下去八正道呢，我要到达什么境地，那遇到什么过程，要如何一一的解决这个都用心的去了解它、掌握它的话，我想这条道路有崇高的理智，有解脱自由的目标，那实践起来的中道，那这统一中道统一了这个真谛跟解脱那就能够圆满的落实这个 Dharma 这个法。那所以佛法没有离开我们的生命，那也没有离开这个我们的目标那就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下手，那从这里一一的去实践它那这个阿含经对导师的这个说明因为太丰富了那这一些部分这个大纲也是个人的一些浅见所以不圆满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包涵那也希望院长其他讲师也可以补充我不足的地方。好，我们时间到了，谢谢大家。
我们也谢谢开仁法师。如果 如果你现在还没来不及写提问单的话，没有关系，待会利用时间写。我们在下午会有一场讨论，然后我们待会的话都可以交给工作人员哈。所以我们这场到这边结束，请大众起立。